控制，我也看到金钱控制许多基督徒的人生方向，更何况世上一般的人。当然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很诚实地告诉我们有关金钱这回事究竟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个金钱是财务来使用，但神也为这怎么样使用这个财务有一本使用说明书，每一个东西都要有使用说明书嘛，对吧？你不管你哪来就用，所以你要有一个使用说明书。这使用说明书呢，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这本圣经，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使用金钱，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正确的使用它们。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相当伟大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钱财，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钱财。其中一节经文是有关神在我们的这个钱财上面所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一节他说，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多么好的应许，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相信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期盼得到的应许。我相信世界上许多的人也都期盼他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但是这一节经文却是在圣经里面常常被我们误解的经文。今天来的人不多，但也许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会想，好像神并没有按照他荣耀的丰富给了我一切所需用的。如果你觉得神已经给了你一切所需用的，请举手。好，那我就假设说没有举手的，就表示你认为神还没有给你一切所需用的，可能给了你一部分，但你觉得一切大概还没有。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美好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常常忽略了花一点时间来看前面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提到有关的第十九节神的应许，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提到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才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这样美好的应许，是你们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要这样美好的应许真的实践在你的生活中，你想要你的生活真是满了神的丰富，你的生活真是满了这一切的这个丰富荣耀的话，那么你绝对不要忽略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经文。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节一直念到第十九节。第十节念到第十九节，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那我们一起来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已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让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再次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圣灵自己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个心里面动工。主啊，是我们眼睛看着你的话语，我们耳朵听着台上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我们学习的，你要告诉我们的，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自己的引领之下成为一个蒙福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但富裕的社会通常有一个通病，富裕的社会就是造成人们更多的贪婪。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面，你会看见人们想要多而更多。当然你说是每个人都这么多呢？当然不是，也有现在没有这么多的，他也没有的，也有贫穷。就会他们这些没有的人呢，就会对那些拥有很多的人感到嫉妒，甚至愤怒。所以在这个富裕的社会里面，充满了金钱的诱惑，不管是对有的或是没有的，同时也使得人被这些钱财所辖制。当我们人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被钱财所辖制的时候，我们生活就失去了喜乐。所以我们需要从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按照神的方式来管理应用我们的钱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怎么样可以在这个钱财上面有喜乐呢？首先他说需要有一个对别人关注的心。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原则，在我们之前所提的各个方面都是。不论你在哪一个方面，如果 你想要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那么你就要更加的关注别人，而胜过关注于自己。自私的生命我们知道绝对不会让你带来一个喜乐的生活。所以在第十节，保罗就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这里所提到的是什么？如果你读从刚才那几节经文，你大概可以清楚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带给保罗在这个财务上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那是因为他们对保罗的爱心，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心。他们这样的奉献来帮助保罗，是因为他们真正的心从心里面关注保罗。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的奉献究竟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动机？究竟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有些人他奉献，他觉得他必须要这么做，因为这是圣经所规定，所以他的动机不单只是遵行，说我要遵行神的命令。那有些人认为，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他们将来就不能够进天堂。那当然这样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不过的确有些人带着这样的动机，他怕他没有奉献将来不能上天堂。我也的确听过有一些教会，甚至有一些牧师用这种理由来劝人奉献，来劝人奉献。那也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实际，他们觉得奉献之后就会得到神的回报。他们想，如果我给神100块，那么神就会给我多少我好像听到有声音到1000块是吧？十分之一的，你给了十分之一，神给你十分之九，1000块。假设是我们的动机，我希望当然应该没有了我们这边没有。如果我们的动机只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话，那么这个动机说难听一点是一个相当自私的 一个动静。当然神也不会祝福啊，你不是跟神玩这个这种游戏啊。还有一些人他们奉献，因为他们拥有，他们手上有，他们奉献。当他们拥有了这些东西啊，他就环顾自己的生活环境啦，看看自己的家庭啦，自己的孩子啦，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啦。他也看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啊，其他的生活方式。心里就觉得啊，他很多，那心里就产生一种内疚感，所以他就要奉献啊，他要给出去，他把他所拥有的，他愿意啊分享出去，同时他希望把这种内疚感也把它给出去。当然，这样的动机呢，也不是很正确。怎么说呢？因为当有一天他没有的时候，那么他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付出了，我也没有啊，我没有必要了。所以说实在的，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动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不论是富贵或贫穷，他都学到怎么样做一个付出的人，怎么样付出的人。还有一些人奉献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习惯啊，认为他一向来就是这样给嘛。2012年是这样，2011年，因为2011年我就是这样子的奉献，所以2012年我是这样，2013年我也是应该要这样，理所当然我要继续来付出。我想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很容易就落入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这个啊，我们说信主比较长、年日比较久的基督徒，很容易落入这样的情况当中。如果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付出，不论是给教会的，或是对于外面的，成为一个只是落入成一个习惯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奉献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奉献最主要的意义是对神的感恩和敬拜。在圣经上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我们奉献是要我们学习什么？敬畏神。让我们奉献是让我们摆上是叫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敬畏神。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的付出、你爱心的摆上成为了一个习惯，在你写支票的时候你很习惯的一月初或是月底12月30日多少签个名，你成为一个习惯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忽略了，很忽略最重要的是在于感恩和敬拜神这方面，不是在于你的习惯。所以有不同的动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的动机不只是因为爱神，同时也是他们自己对保罗的一个爱心关心，他们的付出是因为他们真诚的来关心其他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注意看，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NIV 圣经的话，你发现他这经文里面用了两次这个 concern， 思念，我们中文翻译成思念 concern，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字眼，非常代表一种力量的字眼。保罗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付出的关心是非常有力量的，是带着活力、带着感情的，代表他们对保罗的这个关心不是一些道义上、规条上啊，信徒啊，他是我们弟兄，我们应该道义上，不是基于他们想要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回报，但我们这样做了，神就会祝福我们，而是他们真的关心，他们愿意付出一个真正对别人的关注。当然是带有行动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关注人的心，要有这样的心态，才容易使我们在这个钱财上有喜乐。那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金钱上有喜乐的第二个态度，就是要有一个知足的心。有人说，如果他拥有了，自然就满足了。但是你看见世上的人在那边忙碌的寻寻觅觅，但却极少有满足的，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原来满足不是在于物质上的拥有，而是在生活中对事情的一个满足的态度。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一个的心态，满足的心态是一个成熟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基督徒奥秘，生命奥秘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自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自主。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曾经对这些群众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我相信主耶稣这句话提醒世上每一个人，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满足，不在于我们银行里面的数字有多少，而在于我们的心。他说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自守。我想对于满足而言呢，有一个最大的敌人，最大敌人不是在别的地方，最大敌人在哪？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喜欢做什么？比较，我们喜欢比较。当然我们都感谢神，哎，我们谢谢神带领我们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比较的时候，和别人比较的时候，那就让我们的生命失去了喜乐。所以比较是让我们失去喜乐的一个最大的敌人。互相比较让我们感觉到不满足。当一开始你有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啊，你感谢神，神啊，太好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工作。哎，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你开始比较，哎，那个房间里面那个人，他做的工作好像跟我一样啊，跟我一样，但是为什么他的办公室比较好呢？啊，为什么他的办公室比较好？然后，在年底那个或是什么时候报税的时候，哎，奇怪了，我们两个不是差不多一起时候进来的吗？我们的工作不是在差不多吗？为什么他的待遇比我好呢？哇，你开始比较了，啊，这时候你心里失去了喜乐。我们还比较什么？哎，我们也感谢神啊，啊，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房子。哎呀，房子是这个我们人生这个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谢谢你，我们总算有自己的房子，哎，很舒适的房子。哎，有一天你去到别人家，哎，你的朋友家，哎，他跟你年纪也差不多，他的背景也差不多，哎，他的家好像比较好啊，哦，这个比较舒适啊，客厅这个厅也比较宽敞，哇，采光线也好，什么价钱？哈，啊，买的比我还便宜啊！哈，心里真是痛心啊！啊，比较，我们失去又失去喜乐。我们比较什么？啊，汽车，对吧？哎，比较是你的 mileage 比较好吗？你的速度马力比较大吗？哎，怎么我是跟你同个款式的？怎么你今年出的，你这一年你买的比较好呢？你在哪一家 dealer 买的？哇，比较便宜，他给你更多的折扣是吧？哇，心里又不舒服了。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比较，很多事情可以比较。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一段年日以后，哎呀，我们开始服侍神了。哎呀，感谢主，主啊，我的生命有成长，你总算让我有机会来服侍你。服侍了一段时间，哎，这定中的这个好像他的恩赐比我好啊，哎，奇怪，那神怎么好像比较看重他啊，给他更多的恩赐，怎么不是我呢？我信主比他多两年呢，啊，我们喜乐就一点一点的又消失了，消失了。所以互相比较，我们不断的比较之下，我们的喜乐就完全的消失了。所以比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话说什么？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气死人。的确，因为这世界上充满了比较，每个人都想要得到更多、更大、更好的，都在比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我们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已经有多少，反而想要得到比现在有更多的。我们总是比较，甚至我们和我们自己比较。保罗在这里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不是比较，而是学习怎么样知足。保罗说什么？我们要学习知足。他说我并不是一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什么？ 我已经学会了。有些人认为说知足是一个人的个性啊，也许这个牧师他比较他的个性就比较知足啊，这个丁州他的个性比较知足啊，他们就比较容易满足。那有些人个性就是比较啊有野心啊，有野心。但是保罗什么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学会了？就表示知足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学习，是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不是天性，不是个性。也许我当然我相信有些人比较看得开，天性比较这个开啊，有些人比较这个心比较狭小一点，在有些事情上比较看重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身心开朗的不开朗，学习这是一个生活中的功课。那你说神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知足？是给你所想要的东西吗？只要神给我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我就满足了，会不会这样？当然不会嘛，我想不会这样。反正有时候神使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甚至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让我们学习到满足的功课。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十多年前，在印尼的这个大暴动当中，我的家全部被这个暴徒掠夺，然后烧毁，整个家就烧，我们失去了一切的东西，一切的财物。当然那时候我父母也受了一点皮肉伤，但是最终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蒙神的保守，平安无事。之后我父母也来到美国，虽然失去了这一切物质上的东西，所有东西，他们一生的奋斗，但是当我看见我们全家人能够平安的能够这样的平安的无事的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全家，不论是我们年轻的或是年长，我们都被神保守。你知道当如果当时我在场，我相信我不会就认真这样打的。我弟弟也是，我们一定会还手，还手的话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当时死了很多的中国人，很多的中国人。当我看到我们全家被神保守，我心里特别感到满足，在平常的时候，平常无事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强烈的满足感，反而在失去了整个家园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生命中感到特别的满足。所以我相信神有时候借着不同的方法让我们学习这个满足的功课。再者，满足不是取决于我们的环境。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是金钱买不到的，你看这个网络上经常你收到的 email 提到说金钱不能够买到什么，不能够买到家庭啦，不能买到这个好的睡眠啦，不能买到平安喜乐啦等等，不能买到生命啦。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绝对不是金钱可以买到，我们生活的品质啊，绝对不是赖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有多少，我们的收入也绝对不能够决定说我们生活有没有喜乐。也许有人在想，如果我明年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的话，我的生活起码就有一倍，我们起码有50%，更多50%的喜乐。当然你知道这是非常荒谬的想法，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喜乐？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有喜乐？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刚才那美好的应许在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有加倍的喜乐。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真正得着喜乐的原因。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知道了，我相信你也经历过，你所拥有的物质有时候多，有时候什么少，是吧？有时候少，就像如果你们有退休账户的话 401k 什么，我相信这几年可能你的账户缩水了，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生活，不过神要在这现实的生活里面教导我们，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在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又应当怎么样来面对。神要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有喜乐，因为这是很现实的，很现实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要拥有了那些东西才会满足。保罗说什么？无论我在什么境况之下，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保罗说，不论情况，物质情况是怎么样，他都得了满足的秘诀。就算他怎么样，吃不饱，我饥饿嘛，吃不饱了他仍然能够满足。从这经文，保罗自己的生命见证，其实我们知道，不见得需要丰富的物质，不需要丰富的物质也可以有一个满足的，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满足的物质条件，你知道，其实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少。你想一想啊，你不用说出来，你想一想，你就在你的脑袋很快的想想，你大概需要有哪些东西，你才会稍稍感到满足。你想一想啊，然后我给你看经文，在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啊。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请问你刚才你想的比这多还是少？比这多的举手。哇，太棒了！你们都可能都比这少，只要活着就当知足是吧？只要有衣有食就当。我们想的时候要什么吃？我可能想的比这还多一点吧。啊，我想不要有衣有食啊，我要有一个好的家庭啊，美丽善良这个温柔娴熟的妻子，对，听话的小孩，我就很知足了啊。当然我现在都有了啊，都知足。圣经上说，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满足的基本水平。只要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身上有的穿就可以了。这里有没有提到房子？他没有。有没有提到车子？没有，没有。所以如果神今天祝福我有吃有穿，能够吃得下还能够穿，我们感到知足。这经文告诉我们知足最低的需求。有一个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他曾说，对于拥有小量极少东西而不能够满足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他满足的。我想这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这位哲学家说得非常有道理。曾经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渔夫，他在某一天的下午，他坐在海边，他很悠然自得在那边休息。那刚好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有钱的企业家经过了附近，他看见这个渔夫，一看表现下午两三点就在那边休息了，哇，他心里觉得这可惜啊，他就走过去问这个渔夫说，哎，你大白天坐在这边干什么？渔夫回答说，啊，我今天已经捉到足够的鱼了，所以我现在在这里休息。啊，这个企业家就问他说，你说这个足够的鱼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我今天上午抓的足够我需用。这个企业家非常好心的就告诉这渔夫说，他说，其实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去捉更多的鱼，你有时间你应该去捕更多的鱼，然后把它卖掉。那渔夫就问他，我干嘛要这样做呢？他说，你卖了它以后呢，你累积这些钱，你将来你就可以买更大的船，你就可以买更好的设备啊，然后你就可以到更深啊更远的地方捕更多的鱼啊，最终你甚至可以拥有一队这个渔船啊，一个船队来捕鱼啊，最终你的生活将会带来极大的不同啊。那渔夫就问他，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企业家告诉他，他说，当你都达到这些目的的时候，这些目标的时候，哎，那时候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轻松一下。这个渔夫告诉他，我现在就已经在很舒服的在这边轻松自在了。是不是我们生意越把它做得大一点是错呢？当然不是。是不是我们增加我们的收入是错的呢？当然也不是。这里不是保罗所要讲，保罗所要讲的是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对钱财的动机是我想要更多的满足喜乐，当我生意做得更大的时候，我就会有更多的喜乐，到了收入更多的时候，我就有更多的喜乐，我想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动机，因为那是不真实的。 真正让我们生命带来满足的生活动机，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说，神要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感到满足，是他要让我感到满足，神要来满足我的需要，供给我一切的需要，神要来满足，所以我感到满足。所以我们的满足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精神上的满足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很少人知道这段经文跟这个钱财有关，很少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认为他跟这个讲到跟我们的财务有关。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是跟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起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无论他的富贵是贫穷，不论他的物质情况怎么样，他都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力量。这是讲到在我们的财务上面，当你在物质财务生活中你感觉到不够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遇到难处，感觉不够的时候，通常我们很容易被一个念头所引诱。什么念头呢？那就是如果 if 如果我的情况能够改变，如果我有更多的机会，如果我当初的选择是这样的话，好多的如果。我们的思想被这种如果所辖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永远没有自由，因为我们有许多想要更多的意念，这个更多的意念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永远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带来满足的。保罗说他曾经丰富过，他也曾经贫穷过，但是没有任何情况可以夺走耶稣基督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喜乐，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能够影响。保罗说因为我是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是靠着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力量，在任何的情况中我们活着有喜乐。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懒散的不工作，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躺着在那边躺着不干，神就会照顾我们的需要。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有责任去工作。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我们人有责任去工作，我们有责任赚取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财务金钱，我们需要用这些财务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我们应该将这些钱财奉献一部分给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钱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钱财是什么？钱财只不过是神分给我和我分享的一些东西，是神的，他和我一起来分享属他的东西，他分享说 Jacob 这部分我来和你分享。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知足的心。再者，除了关注的心，我们最起码有一个知足心，还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付出和接受的心态。在这不论是我们的付出或者我们接受，这两者之间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基督徒成熟的心态，才会让我们在这钱财上有喜乐。什么是一个成熟的付出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喜欢去帮助别人的，他们通常喜乐，助人为快乐之本嘛。但我想我们基督徒要更进一步，我们应该随时带着一个便条纸，这便条纸上面写着机会，机会机会，然后你把它贴在你所有拥有的东西上面。如果你买一台车，上面贴写机会这个条子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这做什么用呢？这个便条纸写的机会贴在这上面为什么用？因为这台车就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某种形式上来服侍神。我看见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用他的车子去接送接送弟兄姐妹，于是要走很远，特别绕很远的路去接送，因为他有这台车，这台车成为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去接送弟兄姐妹来，成为一个他服侍神的机会。我们的家，住的家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当你走过你家门的时候，你也贴一张纸，这个家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用某种方式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当然 你不方便在你的每一张钞票上面都写着机会，啊，不是中乐透的机会，啊，当你这个钞票拿出来，一个机会可以帮助别人，用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有神所给我们的东西，都成为我们服侍神的一个机会，一个管道。因为神所给我们的丰，我知道在美国，我看弟兄姐妹，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家里生活都相当的，啊，可以说是富裕，啊，丰富。但是神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生活，并不是要让我们过着一个奢华的生活，而是造就我们一个慷慨的机会，让我们丰富，是让我们有得着一个可以慷慨的机会。当神的丰富临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想的是更加豪华的生活，啊，加薪了啊，这个老板犒赏，嗯，你想要吗？很多人想要买更大的电视，想要买更大的房子，更舒适的汽车。当然，我不是说神不会用这些东西作为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神要我们活在这世上，要我们今日的活在世上，是要为这个世界什么带来不同，不是跟他们一样，是带来不同。神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希望我们能够为他做见证，是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改变。当然我们可以享受神在这世界，神当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们所拥有的丰富，不是让我们享受一个豪华的生活，而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为主做工的机会，一个见证神的机会，一个改变这个世界的机会。我想这个是好的无比的机会。当你看着你手上 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不论是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钱，这都是一个极为美好的机会。也许你不知道怎么用，但是我告诉你，是极为美好的机会，能够让你来服侍神。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应该有的表现，是让你在这钱财上面有喜乐的态度，你把每一样你所拥有的都看成是一个机会。在这金钱呢，不代表特权。世界上呢，很多有这样的观念，有钱就代表有权。有人说了，有钱能够怎么样，能使什么鬼推磨，鬼都要为你推磨，所以有钱就是人有权。但是事实上，金钱不代表特权，而是代表什么？责任。如果你打开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谈到许多钱财的事情，尤其耶稣谈到金钱的事情，财务是远比这个天国的事情还要多。但是对于神在这新约圣经上所给我们教导，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不是说，不是说不可以拥有，而是说怎么样管理，怎么样管理。神所提到的新约圣经里面提到钱财，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管理这个资源。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管理者。这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管理者。我相信你可以试一试，当你按照神的方法，我建议你真的试一试，按照神的方法来管理这些钱财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这金钱突然之间不会成为你生活上的负担。真正的烦恼负担，烦恼是什么？真正的烦恼忧愁是因为我们想要去抓住这些东西，我们想要抓住这些不属于我们的金钱。当我们想要拥有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时候，当它就成为了我们生活上的负担。所以我们要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清楚了解一件事情，神能够把这些东西嫁给你，你能够从你手中把这些东西拿走。当那次我们家被烧到，被烧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说你不要伤心难过，我说这些都是神给你的，神也可以把它拿走，没有什么不公平，没有什么不公平。同样的，在我们手上的东西，当然你不会经历像印尼大暴动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神既然能够给你，他也能够从你手中拿走，你不需要紧紧的去抓住它。事实上你再怎么抓也抓不住，但是我看过很多人一夕之间就没了。你有一个正确的付出，每一个都是机会，同时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接受。保罗呢，他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接受。当保罗接受这个教会，这个腓立比教会信徒攻击他的时候，保罗没有说，哎呀你看看啊，我这可怜的保罗啊，神既然这样恩待我啊， 保罗没有这样想而忘记了他们。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是什么？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句话表达了保罗对这些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感谢，同时更想到在这件事情上面腓立比教会信徒他们生命中所得到的好处。所以不只是看到神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更看到神借着那些人所成就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个好处。他看见腓立比教会这些好的行为，借这些行为神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好处。很多基督徒，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基督徒，他们都很愿意做个付出的人。哇，很多基督徒都愿意做个付出的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作为一个接受者。基督徒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都有平衡。你看有些基督徒啊，他很愿意给，但他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一个成熟的接受者表示什么？表示对他所得到的他感到满意。一个成熟的接受者，他看到他所得到的东西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啊？我想在这圣诞节期间很多人在送礼物，是吧？很多人在送礼物啊，送礼物的时候啊，通常还要把这 give receive 给他。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人呢啊，很 ridiculous 啊，他们在接受礼物的时候，第一个还是看这个礼物在这世界上的价钱来衡量这个礼物的贵重，或者他把这个礼物和其他的礼物来做比较，来衡量哎，这两者之间哪一个比较有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有一个成熟接受心态，他看这个礼物的价值不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也不同于这个世界的角度。保罗怎么样来描述他所得到的帮助呢？他说这是极美的香气，是为神所悦纳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个礼物的价值，一个极美好的馨香之地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礼物真正的价值是来自于哪？是来自于神的角度来衡量。记得主耶稣说过一件事情，说那个寡妇奉献的两文钱在神的眼中比那财主的奉献还要多。当然那财主的奉献圣经上没讲他奉献多少，但是财主奉献他当然也照着他所得的奉献，两文钱比那财主奉献的还多。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只要付出，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来接受，这使我们在凡事上可以有，在这个钱财上可以有喜乐。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熟悉也有我们很喜爱的经文。有一句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读过这段看过这段经文的举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慰及帮助。但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只读经文的一部分啊，有时候在一些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金句卡上面只列了一部分啊，让我把整节经文秀给你看，列出来给你看。十三章第五节整节的经文是这样，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请问看过整节经文的举手。不多，可能我们比较喜欢后半段，但是神的教导是说不可贪爱钱财，他就不会离弃我们，这是真正的应许，真正的应许。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论是处理钱财的动机，不论是得着或者付出，这两方面我们都有自己做事的方法，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的原则。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喜乐，一个正确的动机就是在于这一切的背后，这一些钱财物质的背后， 我们有一位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是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的神，并且我也相信他要照顾我们的需要。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再去贪爱那些我们抓不住的、不属于我们的、不能为我们真正带来喜乐的东西？我们要为神已经给我们的感到知足，感到知足。我想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要学习在这上面怎么样来知足。我们不要让这个钱财捆绑了我们的人生。对于我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张开手拥有这些东西的人。我感谢神我拥有很多东西，但我愿意做个张开手拥有的人。我愿意跟神说，这些都是你的，但是现在你给我，我张开手，我不需要抓住它，我要学习满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学习这满足的功课。今天是2012年最后一个星期天，我想我也在这里结束这个腓立比书的信息。这时候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提到喜乐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你生命的过程，就是神在你的人生当中来工作，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工作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常常认为最容易失去喜乐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也就是要从那些地方找回我们的喜乐。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你失去喜乐，那么你可能学着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应该要为谁祷告？我应该开始来为谁祷告？当你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可以重新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当你遇到难处，生活遇到难处，失去喜乐的时候，你也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东西遮挡了我的视线，使我只看见我眼前的问题，而我没有看见神在我身上的带领及作为？问自己一个问题，没有看见 是什么让我只看见这些难处，没有看见神要我所看见的祝福。如果你在你的生活态度上失去喜乐，你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再次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真正成为我家里的主，我生活中的主，我上班时候的主，我什么时候愿意让他成为我的主？也许在你的才干、你的工作当中失去喜乐，那你可以问自己，我活着究竟为谁？是为我自己吗？还是我也愿意为其他的人活？这也是一个喜乐的源头。在工作公司里面失去喜乐，你想想，我是否在我的工作场所中我也注意到别人的需要，我也是否也看见别人的长处，或是我看重别人给我的帮助，还是我只注重我自己的表现？这也会影响到你生活中有没有喜乐。对于人生的成就，有些人觉得不满足不喜乐，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就、最伟大、所有世上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其他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你认识耶稣基督不会。对我们自己的将来，我问自己说，我人生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是我终极的目标？这会影响到我的喜乐。当然在心思意念上，我们前几个礼拜提到我们怎么样来转移我的忧虑，把我的心思放在敬拜神这件事情上面。在钱财上，如果你忧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问自己，我应该给出去什么？我应该怎么样给出去？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虽然2012年已经过了，就马上结束了，我们这卷书也讲完了，但我希望你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这一卷书，腓立比书，短短4章，但是我保证神的话，保证说必然为你的生命带来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低头祷告。 弟兄姐妹们，我想你自己花一段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想想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哪些是你失去喜乐，不论是在你的人际关系，或在你的工作中，或在你的人生目标，或者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钱财上面，不论在哪个方面，你都可以在神面前的安静的来祷告，你来寻求他的帮助。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被神的宝血所救赎的人，真是能够得到神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是那位蛮有能力的神，也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方面我们失去喜乐，也许是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许是我这些人生的生活态度，也许是面对前面未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没有喜乐，但是我们清楚你是那喜乐的源头。在2000年前，在你降生的那个晚上，天使告诉世人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是这为这世人带来喜乐的时候。在这年底，许多人在这假期间来庆祝圣诞节，来庆祝你降生的季节。主，在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得到你要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生命中真正的平安喜乐。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人。我相信在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就是真正在生命中得着喜乐。主啊，我也的确要这个你所给我的礼物。主，所以我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每个人，从你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着喜乐，因为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得着喜乐，因为喜乐的源头就在于你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主要为着这一切我们来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